真理，与你们一同的来敬拜神。从1999年，2019年，对不起哈，开始呢，你们教会9月20号第一次圣餐啊，正好那个时候我也来参加，也很荣幸有机会来带领圣餐。那么疫情过了3年的时间，我们看见神在不断的保守，我们为此感恩。特别今天呢，代表尼斯谷宣道会啊，将我们的问候，他们的问候带到我们中间。我们也很感恩，在过去好多年，这个刘传道还有师母都会来到我们教会哈，刘传道在我们中间来证道，所以我们这次很感恩，今天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敬拜神，来领受神的话。因为我相信我今天是在这里讲道，其实神也对我讲话，我是从神所领受的，与大家来分享。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成为贫穷，为我们经历了人间许多的痛苦，使我们这一些破碎的人，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得蒙救赎，我们的罪可以蒙的赦免，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再一次被你的爱，被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复活的大能所重整。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你对我们说话，你的圣灵带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我们都能够同感一领，来领受你的话语，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亮光和力量，让我们在行走前面的路上，我们满有你的恩典的托住，也有你能力的参与，使我们行的每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恩典之路，我们为此感恩。我们就求你恩待你的使命，它隐藏在你十字架的背后，用你的宝血遮盖它，用你的圣灵的恩膏告诉它，让它所说的每一句话叫我们众弟兄姐妹得到拯救。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愿主耶稣基督你坐在宝座上，让我们高举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到满足，我们就能够叫许多人看见你的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知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提到神是爱，既然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去爱。在这个圣经里面提到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换一句话说，爱，神是爱的源头，所以人才有能力去爱，无论是去爱神，无论是爱我们的家人，爱其他我们周遭的人，是因为神就是爱，我们是造的，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不晓得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提到这个亚当，他被造，神用尘土来造他，神给他主观的智慧，把所有的受造物都带到他的面前，他都为他们命名，但是他找不到一个跟他一样的人，所以神就对他说，他肚脐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神就从他的肋骨，把了一条肋骨，我们不晓得现在在医学上是不是男士们的肋骨比女士们少一根，我不这个我没有去研究啊，但是我相信神的话是真的。当这个夏娃，神造了夏娃之后，就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亚当说什么呢？他说，他是我腹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你可以称为他做女人。你看那个亚当对夏娃的那种爱，他那个表示你是我腹中的 的骨，肉中的肉。其实呢，整本圣经呢是一个爱的一个故事，就是神对人类的一个爱的故事。整本圣经呢，大概这个爱字呢，起码差不多用了1000次。那么以弗所书呢，就用了27次。啊，你们回去有机会看这个6章的以弗所书，你们查查看，把那个爱字给它做一个记号，看看算不算。有多少？若是我没有算错的话，有27次。好，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这个神和耶稣之间的爱啊，他耶稣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这个保罗写这个书信的称耶稣是神的爱子啊。那么天父还有提到天父对人的那一种大爱。基督的爱当然不用说了，讲到人与人之间的爱，我们这个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有提到夫妻的爱啊，还有这个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啊等等，这些爱的这种交流啊，还有圣徒之间的这个爱的交流，还有呢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啊，还有呢人对自己的爱啊，还有人应该怎么样用爱心来行事来说话。还有我们要爱惜光阴呢，这个是也有爱的这个层面在里面。还有呢，讲到仁爱的美德啊，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我们就神的那一种仁义和真理啊，流露的那一种爱，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哈、啊，还有等等等等，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就提到这些爱。那我们今天呢，刚才所读的经文哈、啊。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住在主的爱中啊，住在神的爱中，住在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的爱里面。那我不晓得你们对以弗所有多少的认识啊？我去过以弗所哈、啊，这个地方很特别啊。你们若是有机会的话，一生之中啊，去以色列一次，也可以去这个参观这个启示录的期间教会，都是在土耳其。那么以弗所呢，这个地方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到过的一个地方。当时呢有亚基拉夫妇呢陪同还有呢跟他同工。他在那里的时间，第二次这个宣教旅行的时候不长的时间。但是到他第三次布道的时候呢，他在哪里待了3年的时间啊？但是呢，因为当他在那边服侍的时候，福音使得道大大的兴旺，所以那一些以这个制造雅迪尼神银干的这个人呢，就很开心啊。最后他们就在那里呢，就是闹事，然后呢，保罗就要离开，他就往马其顿去了。那么他在归途的当中呢，他就到以弗所以南的米利都啊，那么他打发人到以弗所去，然后召集教会的长老来教导劝勉，他们的感情非常好，他们同声哭祷之后呢，就做最后的告别。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呢，不是单单给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其实呢是给小亚细亚的教会。那么在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也看到这里呢提到，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其实呢，在原文里面，这个以弗所这个字是给加进去的。那么这个从这个原文的字义呢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他说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忠信，那个信是信心的信啊，不是单单对主耶稣忠心，而且他们在信心上他们是忠于主的啊。所以呢启示的这一本的书信啊，以弗所书提到教会，特别很多是提到教会。 是一封给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忠心这个心哈、啊。这个心字啊，忠心的人，等于说呢，在心性上忠诚于耶稣基督的那一般人，那我觉得呢，这个就包括了我们这一般人了。所以呢，我们都是看整本的以弗所书，其实对我们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对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有紧密的一个关联。因为呢，这是给所有在基督里的教会写的。那教会是什么呢？不是这个建筑物，教会就是你和我，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的这一般人啊。那么这个可能自己太小了，你们年纪比我轻嘛啊，大部分哦，有的比我年长啊，希望能够看到啊，不看看不到的话，看你们的圣经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一段的经文除了第一节跟第二节，保罗自我介绍啊，他是做使徒的保罗，还有呢问候的话，还有祝福的话以外，那么从第三节开始，他用一句很长的语句，一口气啊，在这个原文哈、啊，一口气呢，他就是描述了三位一体的上帝，因为他的爱的缘故，所赐下给我们属于他的人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那么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有看到，这个是自我介绍，然后问候祝福的话，然后第三节呢开始就讲到神因为他的爱，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怎么样把属灵的福气赐给属于他的人。那我们都是留意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留意一下有一些重复的字句，你看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许多重复的字句。一个呢就是第三节的这个赐给这个字哈，出现了几次哈，还有呢这个的这个字也出现了好几次，还有呢就是收，就是等于说我们得到啊。那我们从这里看见呢，神是赐予人恩典的神，那我们呢这一般人呢就是领受神恩典的人。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呢就重复的提到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啊，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了一些属灵的福气给我们。我们从第三节我们看到，第六节我们也看到，第八节也看到，然后第四节说使我们成为啊，然后呢在第十三节讲到受了所神的这个恩赐。所以呢神是施以者，我们是领受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可以夸口的地方。好像保罗说，我若是要夸口，就是要靠着主夸口，因为神把恩典给我们，我们不过是领受神恩典。那么一般性呢，当人提到这个第一以弗所书第一节第一章一节到十四节呢，他们就会解释这个属灵的这个福气是什么等等等等啊。我们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思想这段的经文，就是神赐下各样天上各样的这个属灵的福气的动力，它背后的这个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若是留意今天所读的经文，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重复的词句啊，赐给、赏给、领受了。等等等等，那我们也会看到懒四的字哈，第六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这里说到什么呢？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三次提到哈。还有呢， 个我们刚才也读了这一段的经文，讲到拣选，讲到义定，我们都要解释这一次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说呢，这段经文重复三次的这些词句呢，提示了天父还有耶稣基督和圣灵对我们的爱，邀请我们住在他的爱中，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邀请我们居住在他的爱里面。通过这个经文，师父对我们说，我爱你，我爱你，享受我的爱，并要住在其中，永不转离，使我的荣耀因为你住在我的爱中，就可以得到存在。这个很奇妙啊，神的爱不是一个单向的，是双向的，他爱我们，但是呢，人可以用他我们神所给我们的爱来回应他的爱。所以神说，我爱你，享受我的爱吧，并住在其中，不要转离，永不转离，使我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那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来从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来看，来思想这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流露的爱和作为，然后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个爱。那我们先看第一啊，第一呢，就是从第一节，刚才说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一个问候语啊，这个是刚才你讲的啊，对，是一个问候语。那么第一呢，就是讲到天父拣选的爱，是从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个爱呢是很特别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是一个天父拣选的一个爱。好，那还有呢，这里有提到义定，有没有？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义定。下面那几节经文也讲到这个义定啊。那我们平常呢，讲到这个义定呢，我们就常常在脑海当中产生了一个问号。到底什么叫做拣选，什么叫做义定，是不是神是义定义现定下来某某人，你们这一般在这里的人，你们是蒙拣选的，不信主的人是他们肯定是不被拣选的。我们等一下要从其他的保罗的书信里面来看到底是什么意义。但是呢，我们就这里呢，就是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呢，在爱里面可以被分别为圣啊，毫无瑕疵啊。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神的拣选这个意义是什么你看这里呢，其他的字界的翻译就是，正如他从创立世界之前，在他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在爱里面。我刚才呢讲到神的爱，一个流露，神的一个作为，在爱里面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那这个拣选呢，我今天要提到四方面。第一，就是拣选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拣选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说把一些人放在一边，然后把一些人把他们选出来要去拯救他们，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呢，这个所谓的拣选呢，是分别出来的意思神这个行动呢，不是一个偶然的
一个席位，是他有他的计划，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的经文哈。那么这个在托提撒人罗尼加后书第二章十三节里面提到呢，神的拣选呢，就是要人得救啊。他说神从起初创立世界之前，等于说我们还没有出生啊，他已经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因为信正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所以呢，这个主要呢，这个意义呢是什么呢？就是叫人能够得救，这个是一个哈。还有呢，我们也在这里从彼得前书里面又提到，我们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所谓先见是什么呢？神预先看见，神预先知道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不是说命定这个人不能得救，那个人要得救，乃是神知道，神预先知道。有一些人，他们要向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还有呢，这个拣选呢，是取决于人的回应。这里提到了保罗把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带着一个圣灵的一个权能，还有出租的信心到他们哪里去。而且呢，他不但是口传，他是身传，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他们都知道保罗的伟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当然保罗以前是逼迫教会的，他说呢，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当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说你们是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灵受正道，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于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所以我们就看见帖撒罗尼迦的人，当保罗当着带着圣灵的能力，他带着神所赐给他的生命的见证来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听了，他们也领受了，而且呢，他们愿意效法保罗那种生命的那一种对主的那种忠心，而且他们也效法了主。不但这样，他们也做了其他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回应，神的道被传开，但是人一个回应。所以这个拣选呢，就在这三方面就显出来了。拣选的目的叫人得救，而且呢，神是照着这个他的先见来拣选这一帮人，还有呢，取决于人对他的爱的一个回应。这个就是讲到拣选，不是说预定这个人肯定不信主。我常常跟人家谈论福音的时候，哎呀，我不会信了，因为神预定了我不会信，这个是愚昧。因为他不明白，因为神要每一个人得救，他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他要我们去传福音，就是这个原因。那么这个拣选的时间，是从创世以前到现在，一直不断的拣选，神不断的透过他的仆人，好像保罗这个仆人。神的传扬福音，他等待人的回应，他不断的拣选，历世历代福音都一直在传开。虽然现在传福音很艰难，很多人已经是属于这种世界的引诱太厉害，很多人不愿意相信神，但是呢， 我们知道很多人仍然是信主，因为神爱世人，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相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不相信主耶稣的人就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哇，很多人说你们这个基督教真霸道啊！为什么不信耶稣就没有永生？为什么就被定罪？其实不是，我们本来已经是被定罪，但是主耶稣来为我们受死，把救恩摆在我们面前，好像我们已经是在监牢里面，现在有一个人要为我们代死啊，来承受那个审判，那这个就在乎我们愿不愿意。所以我们本来就已经给定罪，只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在他的里面，因为求告他的名，我们就可以得救。历史历代都是一样，很简单，接受这个礼物，主耶稣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礼物，求告他的名就必得救。每一个人都可以悔改，每一个人都可以离开罪恶，每一个人都可以相信耶稣为主和救主。人若是信，他就得着神的恩赐；若是不信，是他自己的选择，不是因为神对他的意愿要他成人不拣选。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成人。还有那个凭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为什么我们不透过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啊，或是其他的这些教主来得蒙救恩呢？来得这个属灵的恩典呢？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一个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我们只能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是无罪的。当彼得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圣灵降临啊之后，他第一次讲道，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的死解释了死是什么一回事，因为死不能将他计数。耶稣的复活解释了什么叫做死亡。耶稣虽然死了，他第三天复活，因为他没有罪，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他已经复活了，他为我们而死，他已经复活了，败坏那掌死权的人。凭据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还有呢，目的是做什么？刚才我们那一段的经文，让我们能够得儿子的名分，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的把自己献给神。那第五节呢，讲到得儿子的名分，你们都是有圣经，你们可以打开。什么叫做得儿子的名分？圣经呢，很奇妙的，我们若是看圣经呢，就看到已经解经啊。一个儿子呢，他就可以称神把他当作儿子的话，得到儿子的名分的话，他就可以称神做阿爸父，可以称神做阿爸父。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里面，他说呢，我们所受的不是母父的心而害怕，而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可以呼叫神为我们的阿爸。还有呢，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家，我们不再是外人，我们也不是客旅，我们是与生徒同国，和神的家里，是神家里的人了。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讲的。还有呢，我们有做儿子的权利和责任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就想，这个做儿女有什么权柄呢？在家里你们想想看，你们的儿女多少人有儿女的举手你们儿女小的时候他在你的家，他有什么权柄呢？他称你做阿爸父，对不对？爸爸妈妈其他的人不能这么做，除非你把他领养 然后呢，你家里所有的东西他都可以用，对不对？啊，他可以打开那个冰箱，或是你就学会是吗？里面的东西，牛奶啊、水果汁啊什么，他都可以喝。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理念，我们同样的，我们有我们做儿女的这个权利啊，但是呢，我们也有我们做儿女的责任啊。这个圣经里面，你们可以慢慢的探讨。这些东西都是有圣经里提到的。那讲到这个神的拣选哈，有一次呢，我去从国外回来，回到加拿大，我就在这个飞机上看到有两对的老外的夫妻抱着中国的 baby。那你们知道呢，这个很多的老外哈，他们去领养这个中国的见血孤儿了哈，当然最近这几年比较少了，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图片哈，这个世界上被收养的华人哈，到底有多少呢？大概在差不多六七年前的统计哈，大概是有267,000人啊，小孩哈被领养。从中国被领养到北美洲，成为这里的这个老外家庭的这个一分子。那我就想到，这些人哈，当然他们呢有可能有很多的长大之后会有许多的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呀、啊、等等，无论怎么样啊，但是呢，我就想到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讲到这个天父拣选的爱，天父拣选的爱，这个下面的字哈、看得很不清楚。我们是神所爱，被他拣选的，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把他的爱向我们显明，从来没有人看见我们的天父，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将他的爱表明出来。我们都是神所爱被他拣选的人，问题是说呢，我们愿不愿意对他每一个，这个是一个。好，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在这里看到是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他说呢，在耶稣基督里面赐下各样属灵的这个福气，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呢就提到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的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用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藏给我们，等等等等，讲到这个日期满足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下面就讲到，我们看见那个在基督耶稣里面那种丰盛的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流露出来了。还有呢，第十一节也提到这个义定，还有呢，第九节又讲到义定。每一次听到这个议定的时候呢，就讲到神美好的旨意啊。刚才我们要记得，这个议定不是说拣选谁不拣选谁，而是神给大家有一个机会，他要每一个人都接受救恩。然后呢，在这里就提到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的。可以得这成长，耶稣基督奉圣的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显明出来。我今天要提出两点，第一呢，我们是重价买来的，第七节啊，我们借着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第七节。还有呢，在第三节提到这个各样属灵的福气， 们是宗教买来的，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刚才我们的诗歌很美，因为十字架，我们的幼虫我们编为喜乐，我们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他成为人的儿子，成为人子，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他为我们成为贫穷，我们就可以在他的里面得到富足。因为他所说的变伤，我们的全能就可以得到医治。这个就讲到这个，我们是重价买来的。耶稣要牺牲他的生命，耶稣要离开天上的荣华，成为在这个地上，成为人，成为贫穷，经历人各种各样的患难和痛苦。我要叫我们从我们人间的痛苦里面得以解脱，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面对苦难，乃是在苦难之中我们有神的平安。这个是耶稣所讲的，世界有苦难，就是有人跟你说啊，你基督徒为什么要信呢？你看基督徒也会生癌症啊，基督徒也会撞车啊，基督徒也会失业啊。对，那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不是在天堂，我们是在地上。除非我们去天堂，就没有眼泪，也没有痛苦，每一天都是赞美神啊！你看启示录你就知道了啊。但是我们在地上，我们是肯定有苦难，但是在苦难之中，神与我们同行，我们有神的平安，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是宗教买来的。那么在西非呢，一个宣教士讲到这个救赎呢，他要怎么去解释这个救赎这个字啊？他就去问了他的这个助手，救赎是怎么去解释，才叫人能够明白？他就这个助手就说：“神释放了我的头。”这个宣教士还是莫名其妙，怎么神释放了我的头？然后呢，这个助理就告诉他说，有很多年前呢，他的这个祖先呢，被这些奴隶的贩卖子呢，把他抓起来啊，这些做奴隶的啊。他们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穷，有时候他们就是给这些卖这些人的啊，好像今天的这个 human trafficking 给抓去了，就卖出去了。他说呢，把他抓起来，然后呢，用锁链呢就锁在一起，所有的人锁在一起，然后呢就送到他们的那个海岸边那边。每一个囚犯的这个脖子上都带了一个沉重的一个铁项圈啊，不是项链，项链很薄啊，很细，这个是铁，很厚的铁的一个这个圈就锁在这个颈项上面，就有一条的链子，就是他跑不动了啊，脚也有这个锁链，颈项也有一个铁圈。当这个奴隶经过许多的村庄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部落的一个首领呢，就他看到他的一个朋友也在这一些的人中间，他就拿了他的黄金、象牙、银和铜和这个奴隶的这个贩子交易，然后这囚犯就被赎回。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头呢才可以从这个铁项圈里面给释放出来了，不再被捆绑，而是得到自由。这个就是神所说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救赎之恩，是用宗教买来的。还有呢，我们在这里也看见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是领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不但是属灵的福气那么简单，乃是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我们知道中国人很注重福气，我们中国人有这个福的一个文化，我们常常看到新年新春的时候，很多人就在这个门口那边写了一个福字，把它倒过来， 就是父到来啊，这个父不要离开，要进来啊。其实呢，不是单单新春的时候，很多人他们一年十二个月在家里就贴上一个字啊，父字把它倒过来。当然，中国有这个所谓的五夫啊，我今天都不用讲了，你们都比我更知道啊，因为我是从印尼出生的，我的文化也不是完全是中国人的文化。但是无论是怎么样，这个五夫啊，包括康，包括富，包括贵，包括德，包括寿，是我们中国人很注重的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些都是暂时的，不是长久。这有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说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父亲啊，赏给我们的啊，这个福呢就是永恒，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的福。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信耶稣啊，他可能年纪比较大了，他说哎呀，我早知道我就早信了，原来信耶稣这么有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属灵的父亲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得到，若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肯定得不到。还有呢，我们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必须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才能够懂得去享用属灵的福气。那属世的福气使人呢爱世界而忘记了神，但是属灵的福气却叫人更爱神，更亲近神，灵性更加长进，与主越走越亲密。还有呢，这里提到各样属灵的父亲，为什么要有各样呢？不是一样就够了吗？这里就提到了神给我们许多属灵的装备，让我们能够应付各种的环境啊，不同的需要，各种不同的境遇啊。因为我们手中的路有坎坷的时候，有低谷的时候，当然也有高山的时候，但是呢，神就是让我们有经历享受这个各种属灵的福气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所走的路是一个盼望的路，有活泼盼望的路，是恩典之路。我们一步又一步的走，是神的爱，神的手将我们紧紧抓住，引我们来走这个人生。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下个星期二我就73了，等于说星期三开始我就走人生的第74年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我11岁信主到今天，真的可以向你们证实，神各样属灵的福气是为我们预备新主的人的，是要我们去享受，是让我们可以得着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每走一步都有神的带领，都有神的预备。因为神给我们最大的恩赐就是耶稣基督，基督包括了一切，他是充满万有的，有生命、恩典、祝福、荣耀、智慧、知识都在主耶稣里面藏着。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的好处就在他以外。还有呢，基督是属灵祝福的宝库，在基督耶稣以外，一切都是虚空。你们看看传道书，都是虚空，都是虚空。但是他有提到敬畏神的人，他可以去享受跟爱自己所爱的妻子的生活，他可以享受他劳苦的果效。敬畏神的人， 但是呢，若是他没有神在他生命当中，一切都是虚空。死的时候，钱归给别人，他要怎么用你也管不了。你看看传道书，很有意思啊，我很喜欢传道书。还有呢，我们若是这个属灵的夫妻，当我们一族同住，我们就真的会让神的奉献从我们的身上流通到我们身上。这个夫妻不是将来啊，有的人说，哎呀，你信耶稣将来都有生，讲错了。信耶稣那一刻，我们就得到永生，就与神同在。这个 Warren Lewis 啊，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作家，他说，你在神的家里重生的那一天，那一个时刻，你就是一个有富有的人啊，因为神一切的丰富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却是一个贫穷的富人呢， The poor rich person。美国有一个人叫做这个 Hattie Green， 是一位女士啊，她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可怜的富家女 ，The poor rich girl， 或是 The poor rich lady。为什么呢？她死的时候，人发觉她的这个资产啊，这个是很久之前的，超过1000万美元，就说 $10 million 啊。但是他的生命确实很可怜，他每一天只是吃冷的麦片。为什么呢？因为若是要煮热的麦片，你要付电费，他舍不得。然后呢，有一次他的儿子病了，他为了找一家免费的诊所，你知道美国不是全民的医保的，他要找一家免费的诊所，耽误了急救的时候，所以呢，儿子必须把腿取掉。后来呢，他有跟一些人争论说，你们要吃那些脱脂的这个奶粉啊，这个争论的很热烈。他最后怎么呢？中风了，就心里很烦闷，抑郁而归了，而终了，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多少的基督徒像这位妇人一样，拥有丰盛的属灵财富啊，但是不懂得怎么用，仍旧活在劳苦愁烦、贫乏穷困之中，万王自王、万主自主的儿女呢，没有理由或者想期待。但是我们看见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命是这样的，活在这穷困之中。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运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些资源，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说，我来了叫你们的生命，而且要叫你们的丰盛。最后一点，生灵里面有一个永恒的爱，第13节和第14节，这里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生灵的印记，一个是生灵的这个凭据和祭月的凭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解释这个印记跟这个凭据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印记呢，就是说是一个记号，就是那个人是属于某某人的，或是那个牲畜是属于某某人的。那么我们今天呢，福音派的教会很怕讲生灵，因为很怕呢别人家误解了你是灵恩派。其实呢，灵恩派他们就做中生灵，就不讲圣父圣子，这个都不对。其实呢，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生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啊。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他提到生灵呢，他说呢，这个生灵呢要常与你们同在，要内住在你们。
要永远与你同在。世界的人不会接受他，也看不到他，也不认识他，你却认识他，因为你知道圣灵在你的里面对你说话，有时候责备，有时候安慰，有时候引领，有时候就启发等等这些，说我们知道，那是世界的人他们不知道，他是宝贵师，就是安慰的意思。这耶稣论到圣灵，那我们信主之前呢，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你这个回去你自己看，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畏罪是因为我们不信耶稣，啊，为这个审判，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已经给审判了，这个畏义呢，是因为他已经回到父那里去，因为耶稣是唯一的义者，等等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是信主之前，但是呢，信主之后呢，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呢，我们就。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很感恩。啊，信道是有听到来的，真理的道叫人得救，基督耶稣就是真理的道。啊，但是呢，圣灵要对人说，这一位耶稣基督真是是主，啊，他实在是这一位神，啊，我们才能不信。不然的话，没有一个人会信。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然后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刚才有讲的第八节和第十一节。那这里讲到圣灵的印记，是一个说有权哈。圣灵的印记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有权。当时买卖牲畜的人呢，在牲畜的身上烙印哈。所以呢，会看这个牲畜跑到哪里去，他都会知道。嗯，他的意就是说，跑到别人那边就是给人偷了啊。那么我们呢，这个圣灵的印记呢，就是说我们是属于神的啊。所以呢，这个是说有权的意思啊。还有呢，或许呢，我们有这个。属神的这个记号，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印记呢，这个印章呢有刻字或是有一些的图画，就表明了这个表达印主人的这个印章的主人的一个特性。那我们有圣灵的印记，不单单是我们属于神，而且我们是有神的形象。我们是好像神一样的那种心情，人家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有他的这个心情在哪里。还有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这个凭据，到底这个凭据是什么？这个凭据是什么呢？指圣灵是我们的祭业的凭据啊。或许呢，讲到的这个一个值啊，解释一下，当时的人们是要买一块地啊，那么卖主呢已经放了定金之后，卖主呢就拿一个棺子，把图放在哪一部分放在棺子里面，然后呢把它封住，盖上这个印啊，这个就是定金了啊。到时候交涉的时候呢。就是 closing day， 这个人就带着这个罐子，装着土的罐子，缝上有金的那一条的缝住的那个东西，就拿来了。那么当这个卖主看到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人是买主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什么呢？我们今天。我们还不在天堂，但是我们可以过一个在地有天的生命，因为呢，我们是属于神，圣灵有一个印记，还有呢，也有一个得基业的凭据， 今天我们得着了神一些的祝福，是一个凭据，先尝到一点点，但是呢将来呢我们就会尝到所有的神要给我们这些。所以呢，内住的生命一方面是印记，一方面是做凭据，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等于说经历神的荣耀也彰显神。最后我用一个故事就结束。有一位大概40岁的这个妇女，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做见证。那么她说呢，我小时候，我小女孩的时候，我这个妇女就过世了，我就被送进了孤儿院。她说我一点也不漂亮，也当人要去这个孤儿院要去领养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都不会看她的，因为她不漂亮。他就因为渴望被收养和爱护，他就有时候做出一些的事情，反而让人觉得很反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孤儿院里面待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有一天，孤儿院的院长告诉我说，有一家人要接他回家。他激动地跳上跳下，小孩子，然后呢，又很激动，又笑又哭。但是这个院长提醒他说，这不过是试验期呀，不一定你会常住在那个家庭里面。但是呢，他说我不理这些，总之我很开心就是了。那么他就真的被带去这个家庭里面，他就开始去读书了。他想想到自己呢是一个很幸福的小女孩，生活也比较轻松一点。但是几个月之后，有一天他去逃学了。逃学的时候回到家里，就是他的那个领养的这个领养他的父母的家，那个房子是一栋很大很老的房子。他去看的时候，哎，觉得不妙，好像没有人了。而且呢，在这个前厅的这个中间呢，就放着他那个破旧的行李箱，里面装着他的东西。然后他的外套就被扔到对面去。当他站在那边的时候，这一个小孩，他明白。这个表明什么呢？我不再属于这一家人，他已经不要我。当他讲到这个时候，许多人都流泪。但是这一位女士，她就告诉他们说：“我13岁之前，这种事临到我的身上发生过七次，不是单单一次。”但是她说呢，你们放心啊，因为我这样的经历把我带到神的面前。我在哪里找到了一个渴望，我一直渴望的东西，就是一个家，一个归宿感，一个永恒的一个归宿。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了这三方面，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三方面，神、天父、拣选的爱。有一天，这个基业要完全，我们的身体要特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的话，我们身体要。天父拣选，基督里奉圣，圣灵里永恒。今天神对我们说：“我爱你，来享受我的爱，并且住在其中，不要转离，使我的荣耀得以称赞。” 愿我们将一切的颂赞，将一切的赞美都归于父神，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让我们过一个感谢和颂赞神满有盼望，在主的爱中和神的同在中的生活，成为在基督里面有忠心，就是 faithful， 也有忠心，就是信心一直持久的这一位这一般属神的人，有神的恩惠，有神的平安随着我们，因为我们接受了天父拣选的爱，基督耶稣里面奉献的爱，还有圣灵永恒永恒的爱。我不晓得在我们的中间有没有人，你们还没有经历这些，今天是最好的机会，你们可以接受这个位三一神的邀请，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你就会经历神所赐给你的那个恩惠和平安，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